今天的信息跟完全有关，大家想完全吗？想做完全人吗？你们觉得自己完美吗？你们知道有完美的人吗？
有。
你们想做那样的人吗？
不想，
太苦了。
你们认识一些完美主义者吗？完美主义者也挺让人痛苦的，对吧？
对。
不管你想不想，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喜不喜欢，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有一种完美的需要，都有一种完美的追求，也都有一种完美的评判。我们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都有完美的理想，我们都活在某种完美当中。对，不管我们想不想，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需要完美。我从小学习小提琴，小提琴是一门非常非常讲究完美的艺术，大家知道。我的老师对我要求很完美，很严格，所以我很困难，很痛苦。不但如此，我的父亲对我要求也很完全。他不懂小提琴，他没有拉过小提琴，但是他知道高音低音，经常就跑完说高了高了低了低了，然后直到我拉准才离开。我自己对自己也很完全，我有个伟大的理想，我要成为小提琴家。你想，你要成为小提琴家，不完美不完全可以吗？不可以，是很难的。所以我从小在很多完美的要求下长大，蛮痛苦的。人生需要有愿景，需要有完美的理想，这些我们都知道。完美乃是我们愿景理想的一个真实的实现。其实神造人的时候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赐下了完美的能力，完美的境界跟理想。神自己就是我们完美的追求跟目标，这是我们人生第一完美的，是神，神的荣耀，神的完美。其次就是神的创造。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喜欢旅行，对吧？包括我喜欢登山攀山。其实喜欢登山的人也在寻求一个完美的境界，荣耀的境界，挑战的境界，这些都是完美的一些表现。为什么无数的登山者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甚至死去，乃是他们追求一个完美的、极其挑战也极其荣耀的一个理想，一个完美的境界。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基督徒是讲究完美的，完美的理想，完美的生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张登峰图，以前给大家看过的。其实我们整个基督教生命，基督徒生命的旅程，就是从不完美迈向完美，从不完美向完美攀登的境界。我们讲到基督耶稣，他的完美，他生命荣耀，乃是我们生命最高的榜样跟目标。那么这个旅程里面有四个中转点，或者四个标志，四个营地，叫悔改营、十字架营、圣灵营跟使命营。当然这四个营地并不是完全线性的，但是它表明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足迹的中站、中转站。在这些当中，我们不断的成为完美，我们不断的进入完美。第一营当然就是悔改营。很多人讲，哎呀，我其实觉得自己很好，我自己没有什么很大问题，为什么悔改？其实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那么我们需要完全，当我们发现人不完全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完全。因此我们需要进入第一营，就是悔改营。所有人都需要悔改。今天我们将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也就是著名的登山宝训，来看基督徒的完全，我们生命的完全。请大家思想三个问题啊：完全可能吗？第二，完全意味着什么？什么是完全？第三，我如何 才能完全？我们如何完全？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完全可能吗？这是今天的经文，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这是耶稣登山宝训讲的。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恩，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最后一句话，也就是对一个完全的总结。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如果大家知道耶稣的教导，知道登山宝训的内容的话，我们就看到实际上它的重点在最后这一句话。所以就是前面讲的所有的内容，它总结以后，你们要完全就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我就从最后这个结论开始啊，我们是可以完全的，答案是可以完全的。为什么可以完全？因为耶稣是这样讲的，耶稣是这样讲的。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为什么我们可以完全。首先，所以你们要完全，完全是耶稣的命令，是没有选择的。当父母对孩子讲你要这样做你不要这样做，孩子是没有选择的，是必须这样的，这是一个命令。耶稣已经命令我们要完全了。那么首先，完全是指律法的要求、律法的规范、律法的标准，从内心到行为，律法对人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要求跟模式。整个登山宝训都是在谈论律法的完全跟要求，你们要如何如何如何，这都是从律法的要求讲的。通过律法的标准，通过律法的完全，就是这个义；不通过律法的要求跟标准，就是不义，叫做不义。那么耶稣不但向我们彰显了律法中义的完全，还要求我们做这样的完全的人。因此呢，基督教信仰的门槛是特别高的，是超高的，以至于我们讲要通过行律法、守律法得到完全是不可能的，是绝对不可能进去的。这也是我们说可以的第二个原因，它不但是一个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太高了，我们进不去。所以我们有下面的可以完全的途径，也就是神的应许。那么在圣经中，神的应许总是跟他的要求，神的要求总是跟神的应许连在一起。有应许必有要求，有要求必伴随着应许。你们要完全是一个要求，但同时也伴随着一个应许。人的行为不行，靠自己守律法不行，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应许。我给大家分享两个译本，体验一下这里面对完全的要求与对完全的应许。第一个译本叫中文标准译本，这是非常好的译本。第二个译本是英文的，叫新钦定本 New King James。 这两个译本都把完全跟应许这两种意思非常非常好的表达出来了。先看一下中文标准译本，所以你们当成为完全，就像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我们来看新钦定本 Therefore you shall be perfect just as your father in heaven is perfect。 大家有没有看到对完全的要求与对完全的应许？看见没有？你们将要成为完全，你们将能够成为完全，你们也当完全，你们也要完全。一个是要，一个是当，一个是未来成为 成为，成为是个过程，成为是将来的一个应许，看见没有？另外有一个榜样，就像你们的天赋是完全的，这些都是应许。我想呢，如果父母啊能够把对子女的要求与一些能够做到的应许承诺连接起来，我相信你们的日子会好过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对子女只有要求，没有承诺，没有应许，没有伴随，以至于他们很苦，我们也很苦。我从小学小提琴就是这样的，有很多要求，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拉得准，但是没有伴随，没有承诺，孩子也不高兴。圣经的智慧乃是要求加应许，应许加要求，但也不是胡萝卜加大棒，这是世人的智慧，不是圣经的智慧。那么请问这个完全的应许如何实现呢？既然要求应许我们可以实现，可以完全在一个过程里面像天父一样完全，我们如何呢？我们连律法的完全都达不到，如何达到天上天父的完全呢？如何像他，我们连他的面都没见过，怎么可以像天父一样完全呢？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与天父一样的完全，见到了他就见到了他的父，听到他的话语就听到了父，看到他所做的就看到父所做的。父把他赐给我们，就是要彰显他自己。圣经中最伟大的应许就是神人同在，这个神人同在被称为以马内利 Emmanuel， 上帝与人同在。而上帝与人同在这个伟大的应许就体现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作证。因此通过律法达不到的完全，通过这位看不见的完全的天父，他的爱子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完全的道路，通过我们的信就可以做到。所以登山宝训整个的内容都是建立在对耶稣基督信心的基础上而达到的。靠人行不行，靠信基督可以。因此登山宝训的一开始就是悔改，八福开始就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里的虚心哀痛都是悔改的表现，都是悔改的表现。第三，完全有一个过程，请注意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啊，所以你们当成为完全，注意成为完全，成为一个过程。新经典文翻译 Therefore you shall be perfect, shall be, will be, 将来我们可以完全。大家看到这个完全的过程吗？是未来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任何从不完全到完全都有个过程，包括你们的孩子成长，从不听话到听话都有个过程，从不知道到知道，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完全到完全都有一个过程，都需要时间，都付代价。信仰也一样，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如果同样我们父母不但看到对子女不但有要求，而且要有个承诺跟应许，我会与你同在，我会伴随你，我会带你出去，而且父母看到子女的完全是一个过程，包括弟兄姐妹一样，牧师已经看到教会弟兄姐妹的完全成长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但我们往往看结果的时候会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绝望，非常的不安，我们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焦虑。上星期我参加了三个儿童的主日学，看到一些比较调皮的孩子，大班中班都有，小班太小了，但是他们做手工比较 自由，没什么问题。但另外两个班就不容易了，有许多不太听话的孩子，尤其男孩子。当然，我觉得对老师来讲非常挑战，也不高兴。我看的也不是很高兴，很满意。但是我告诉自己，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个即刻的结果，我们的想要，我们的希望，而是一个过程。他从不完全到完全，从不听话到听话，从不懂到懂，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个过程，我们就把握了教导，我们把握了人心，我们也会有果效。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今天此时此刻，跟你过去相比，跟你去年相比，跟十年前相比，或者跟你信耶稣之前相比，你们相信有变化吗？都有点头。没有变化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我们都应该有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在不断的完全，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应该为自己高兴，替你对旁边的人讲一声，我在不断的完全，感谢神，我在不断的完全。这是一个肯定啊，我们需要彼此肯定啊。你也对旁边的人讲，感谢神，你在完全，感谢神，你在完全。我们需要被鼓励啊，我们真的都不带的完全。你也告诉你旁边的孩子，孩子啊，好，你在完全，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孩子听到以后会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有鼓励。完全可能吗？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完全是神的命令，是神的应许，完全是一个过程。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啊，什么是完全？再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什么是完全？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45节，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47节，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恩，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48节结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实际上从43到47节都在讲完全，而是在讲爱的完全。看见没有？爱爱爱爱爱爱的完全。48节的结论也是爱的结论，完全的爱，爱的完全的结论。实际上耶稣登山宝训的中心不但是完全，而且是爱的完全，完全的爱。整个爱神爱人就是律法的中心，律法的核心，诫命的核心。那么我们来看43到47节里面讲完全的爱，爱的完全的三种特征，三种表现。第一，就是完全的爱超越恨。43到44节，耶稣这样开始讲我们的爱，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里是一个超越恨的爱，也是一种赦免的爱，这是最高价值的爱，超越恨，赦免的爱。我们人的爱都是以恨交织在一起的，爱恨交织。我们的爱也是与恨为边界的，我恨的人绝对不能爱，我爱的人也不是我恨的对象，敌人就是我恨的人，那么敌人的敌人也就是我爱的人。所以我们是以敌人来定义我们的恨，以敌人的敌人定义我们的爱。恨的人不值得爱，敌人不值得我们的爱，伤害我们的人不值得我们的爱，反革命不值得我们的爱，跟我思想不同的也不值得我的爱。我的爱永远无法突破这些恨的边界。我小的时候，我们住在大学的院子里面，很多小朋友都出来一起玩，晚饭以后都出来一起玩。但是呢，有一个孩子很少很少出来，因为听说他的爸爸曾经想叛逃苏联，被抓回来， 因此那个老师就名声极其坏，是反革命嘛，被关起来，抓回来关起来，他的孩子从来不出来，不敢出来，不能出来，我们不会接纳这样的孩子，反革命的孩子嘛，都跟他玩，不是我们接纳的对象，不是我们玩耍的对象，也不是我们爱的对象，这是我们从小所看到，从小所经历，我们所恨的，我们所轻蔑的，大家所不爱的，不是我们爱的对象，不是我们相处的对象，也不是我们的朋友。但耶稣这样对你啊，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哎呀，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我相信如果我听见的话可能会不一样。耶稣不但告诉我们一种超越敌我、超越仇恨的爱，他还真的把这种爱在十字架上活出来了。他在十字架上为了钉他十字架的罗马兵丁、羞辱他的犹太人、钉了死罪的官长、祭司长来祷告，对吧？他讲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向我们展示一种完全可以超越恨、超越伤害、超越敌我的爱、超越敌人的爱。这种爱是价值最高，因为什么？因为他不以恨为边界，而且他可以超越恨的边界。这是完全的爱，赦免的爱，这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学习达到的爱。从小朋友开始，两个主日学不断打架的小朋友，如果有这种爱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在主日学里面会非常的相爱，非常的和睦，主日学成为小天堂。第二，完全的爱是无条件的，是爱众人、爱所有人的爱。大家有没有想过，我可以爱所有的人，我可以爱众人、所有的人，不光是中国人。耶稣讲，他就是指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天父的儿子把天父的爱彰显出来。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天父的爱可以通过阳光雨水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需要认识他儿子的原因。他的儿子把自己的父亲完美的彰显出来，这是一种完全无条件的爱，爱众人的爱，宇宙性的爱，只有天父才能施予。因为耶稣告诉我，天父他的父，原来简单的雨水跟阳光空气彰显了天父无条件对世人、对众人的爱。只要我们来晒太阳，只要我们可以呼吸，只要我们可以领受雨水，我们就可以领受天父这种无条件赐予众人的爱。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就告诉你的孩子，孩子啊，你晒晒太阳就在经历神的爱，天父就在爱你，天父正在爱你。你说神在哪里啊？你晒太阳就在经历神的爱，你呼吸空气就经历他的爱。这么简单的道理小孩子都可以知道，小孩子听了就可以相信天父，就可以承认归向天父了。最让我震惊的呢，不是这种爱是如此的简单就在太阳跟雨水当中，而是这种爱耶稣讲竟然可以临到歹人跟不义的人。我觉得最大对比不是说他爱众人，而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那些有罪的人，爱那些恶人。那么请问谁是歹人、恶人，谁是不义的人呢？请问谁是这些人？大家觉得自己是坏人吗？自己是歹人吗？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主动的说我是歹人，我是坏人。但是你有过不好的思想吗？都有。从思想、从动机来讲，我们也都是不义的人，同意吗？
没有一个有。
我们都是不义的人。即使我们都是不义的人，我们晒太阳应不应该？应该。你讲应该的话，你就应该感受到天父的爱 主动的宝贵难得。只有你意识到不应该的时候，你才觉得这种应该是一种恩典。你不意识到不应该，你就讲应该，你们还没有意识到恩典。奥古斯丁讲，如果有一个人伤害了你，请你原谅他，不然的话，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恶人。请大家思想一下这句话，如果有人伤害了你，请你原谅他，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个恶人。原来在上帝的标准当中，不赦免人的恶也是恶，不赦免人的伤害也是恶，计较别人的恶也是恶，以恶代恶也是恶。我相信我们都做过这样的事情，也许现在我们心中还是对某些人不能释怀，还带着这样的恼恨、不满、失望，甚至苦，在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在敬拜，在做基督徒。但是在神的标准下，这些都是恶，所以我们都是恶人，我们都是不义的人。但是我们每天照样晒太阳，我们每天照样接受雨水啊，把自己后院种得好好的，种瓜种菜的，这不是天上的雨水吗？我们每天也呼吸空气啊。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神这种无条件的爱，爱众人的爱，爱恶人、爱不义之人的爱，竟然可以临到我这种不可爱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真正做天父完全的儿女了。学习天父的完全就可以从这里开始了。仁爱教会是讲究爱的教会，对不对？这种爱是神圣的、超自然的，也是无条件向众人的爱。我们整个事工的中心也应该以这种爱为见证，无条件的爱引人归向基督。我们做饭食、做晚饭啊、晚餐已经十几年了，每年如一日啊，都在做做做。但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会看见有来白吃饭的、蹭饭的、吃了就走的、吃了不信的，或者拿的满满的、拿好几盘的，甚至还带走的，你们会怎么想？都见过这样的人，你们会怎么想？哇，那个人又来了，又来了！啊，那个人来了这么久还没信耶稣，啊，你们会怎么带这些你们觉得不应该来教会白吃饭的？以前我们在渥太华做学生施工也有，就是专门有人来蹭饭吃的。如果我们心中还怀着不满，还会议论，还会冷眼相看，还不与这些人打招呼，或者不主动的接待他们，我们还没有学习爱众人的爱，还没有学习到无条件的爱，我们还没有完全。即使我们在很辛苦的做，很有爱心的做，可能我们做给那些我们爱的人，如果我们这些爱心的付出没有无条件的临到那些来蹭饭的人，我们还没有领悟到我们事工真正的意义。明白我说的吗？如果我们能够从天父的爱看到无条件的爱，爱众人的爱，我们所有的事工应该都是无条件的。不管这个人多么不值得，有没有交钱，吃了几盘，有没有带回去，有没有信，这些都不是问题。我们看第三点，完全的爱。完全的爱超越选择，超越选择。耶稣这样讲，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恩，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行吗？那这句话里面有两个关键词，大家看见没有？有两个关键词，就是 单情，我没打出来，单爱单情。你们如果单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如果单请你弟兄的安，请大家思想一下，你们如果单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如果单请你们弟兄的安，也就是我们举在这里彼此相爱，我爱你，你爱我，然后你们都彼此相爱，我们很有爱心嘛，包括我们团契，然后我们教会，我们都很有爱心，我们也许真的很比较单爱我们之间的，我们单请彼此的爱，这是有选择的爱，这是单向的爱，这是有条件的爱。那你讲，这不是人之常情吗？对吧？人之常情。那耶稣讲，就是外邦人也是这样行的，也就是我们的人之常情跟不信的人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我们的信仰，我们这么多年了。我们这样的爱跟教会之前跟信徒之前没有本质的区别。你觉得教会会抱团吗？教会会单爱自己的人吗？这是我给大家的挑战。你们觉得教会会抱团吗？会仅仅彼此相爱，不爱外人新朋友或者还没有信徒？教会也会抱团，教会也会有选择的爱。今年四月我在五七讲过一篇道，就是讲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我也特别讲到教会有一种内聚啊，就是我们彼此特别特别好，但是外人很难融进来。但是五七教会是年轻人，我们在渥太华也有年轻人的团契，年轻人比较多，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个我们来教会团契觉得很难融进来，我们这些新人好像不管怎么样都融进来，你们这个团，你们彼此特别特别好，不管吃喝活动都特别好，但是我们就是进不去。那我讲了这个以后，陈牧师跟我讲呢，因为我们教会也有，我们教会也有这个现象。为什么团契很少新人，团契进不来，新人很难进来？因为我们有单向的爱，我们单爱自己的，我们单爱自己喜欢的，我们不向外。那父母也会有选择的爱单爱，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你会完全一样的爱两个孩子吗？这比较难的。如果有三个孩子呢？甚至别人的孩子呢？你有没有说过，哎，我看别人的孩子都比你好，别人孩子比你聪明啊，别人孩子比你听话，别人孩子这个小的时候就已经不带尿布了，你还带尿布呢？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年轻人谈朋友也有单向的选择，哎，我就是要选这样的人呢。其实我觉得在年轻人的团体里面，不管原来的教会还是五溪的，我看到很多单身的年轻人，二三十岁，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多单身的年轻人，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彼此看重啊，就交朋友就结婚了呢？有一次跟五七的一些年轻人谈，谈了三个小时还没有答案，也没管这到底咋回事情。当然我理解他们说的一些原因，那为什么这么难呢？今天很多人找不见朋友，不是说没有年轻人，像中国家庭教会都是姐妹对吧，弟兄很少，那这里有弟兄也有姐妹，为什么有也不成呢？因为我们在单向的爱，我们有选择的爱，我们这个选择太高了，我们要求太高了，太挑剔了。完全的爱超越选择，超越单向。耶稣来了，他从最底层开始，这最底层的人，聋子、瞎子、瘸子，有病的，被鬼附的，几乎死了的仆人、外邦人，这些都是被主流社会对文化精英、对信仰这群人的被抛弃、边缘化的人。那上面的人是什么人呢？都像单向的爱的，他们集体星期天主日去圣殿敬拜。那边缘化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 连圣殿的边都进不了。那耶稣来了以后呢，他不但去教堂、去会堂、圣殿教导，他也在边缘的群体当中来接触这些，向他们施予怜悯，向他们伸手，为他们洒泪，去触摸他们。耶稣把这样的边缘底层的一群人带动起来，这就是基督教会的起始。基督教会最终的最早的起始，是从无条件无选择的爱进入这样的群体而开始，而我们最终习成这个信仰的接力棒火炬，也要活在这样无条件无选择从天而降的爱当中，这样我们的信仰就有希望，仁爱教会就真正活出使命来。那么我数算了完全爱的三种特征：完全的爱超越恨，有赦免；完全的爱无条件；完全的爱超选择，超抱团。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那么我如何成为完全呢？请问我们如何成为完全呢？答案已经给了，答案已经给了，我们要学习完全的爱。因为天父通过的爱子，通过他的教导，彰显了一种完全的爱。通过这种完全的爱，我们可以完全。你们知道吗？生命只有通过爱才能改变。你要改变自己的生命，你要改变他人的生命、配偶的生命，改变你孩子的生命，一定是通过爱。而这种爱一定是通过赦免、舍己、超越仇恨、无条件、无选择，一定是通过这种方式，而且是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所活出来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一句话，叫做成了，知道吧？成了，成了的意思也就是完全，跟完全是同一个字根，同一个意思。什么叫完全？什么叫成？2000年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了我们的完全。他自己本来就是完全的，他自己不需要再完全了，他自己也 不可能再完全了。他的成了是完全了天父的使命差遣，让你跟我，我们的生命可以因他成为完全。因此我们所有的人今天在这里，2000年后出生的人，活在世上的，因着这耶稣2000年前成了这句话，我们今天已经完全。这就是基督教因信称义，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完全，我们是赖恩完全，赖恩成圣。2000年前我们已经完全了，在你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已经完全了。2000年以后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信基督已经完全，信基督不断完全。好，我们总结今天信息。你要完全吗？马太福音5:43-48，我们讲到完全的可能性，完全是要求，完全也是应许，完全是一个过程，神圣化的过程。第二，完全的意义，我们要学习完全的爱，讲了3点，这种爱呢超越恨，能赦免。第二，它是无条件的爱众人的爱。第三，它能够胜团体，胜彼此的小圈圈里面爱，是胜选择超选择的。那么我如何完全呢？我们要学习完全的爱，因为只有爱才能改变人，只有爱才能够超越我们的不完全。第二，我们信基督的应许，靠行律法不能够完全，靠信基督可以完全。几个挑战的问题，你生命中有什么愿景跟梦想吗？你仍然希望完全吗？我们为什么可以完全？ 完全的爱有哪些特征、条件？完全的应许如何实现呢？父母如何学习要求与应许平衡？今年呢，我跟父母从日本宣教回来以后，有许多的旅行啊。当然，开车的时候需要看手机、看导航。那手机拿的不方便嘛，需要一个架子，手机架。我们女儿就很有爱心，就父亲节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手机架。但这个小小的手机架呢，不太灵光啊，因为路上颠簸，颠到后来呢，就从这个卡的这个架子上掉下来了。那怎么办呢？掉下来，所以呢，插上去呢，开着你掉下来，插上去给它。后来我就一直拿手拿着，还是不行嘛，不方便嘛。请问大家，这个手机架会掉的手机架怎么办呢？怎么帮呢？再换一个，再买个更好的。
让师母拿。
让师母拿。绑定师母对吧？感谢神，我绑定了一个，用一个绳子绑定在这个空调的格格上面，现在开始就没有问题了，已经绑定了，然后开车再也没问题了。你们看到吗？当一个会变的、会动的、会掉的，绑定在不变的、不会变、稳固的上面，会怎么样？就完全。同样，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2000年前，基督在十字架上宣告成了的时候，已经完全了，而且如今正在完全。我们需要以信心来绑定基督，绑定在他的完全里面，绑定在他的爱里面，绑定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把自己洁白无瑕、完全完美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需要绑定。你们知道一个人每一天做多少个决定吗？一个人每一天做多少个决定吗？猜一猜。成千上万，非常多。我吃或者不吃，我来或者不来，我要完全我不完全，我信或者不信。每一天我们做无数的决定，上千、成千上万的决定。那我今天要挑战大家，我们讲完全，在我们成千上万的决定当中，只要我们有一次学习无条件的爱，有一次学习赦免的爱，有一次学习不选择的爱，在吃饭的时候，饭马上没有了，我不再选择吃饭，我要把剩下的饭留给服侍的同工吃。这是一种无选择的，为自己不选择的爱。如果我们在每一天无数的选择当中，刻意的活出一些完全的爱的决定，我相信仁爱教会、仁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生命会发生本质的改变。你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有，感谢神，只有不多的人有这样的信心吗？
有。
你们的有就是一个宣告。当你们这样宣告的时候，我相信完全的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工了。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这样完全的生命通过你的爱子洁白无瑕完全的彰显出来。今天再次通过今天的经文，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中，在我们每一位心中来动工，把基督的完全，把天父的完全，完全的爱再次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能力给我们，赐意志给我们，赐情感给我们，赐真理给我们，使仁爱教会，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不断像基督一样完全，使我们的灵命旅程每一天不断的完全。感谢祷告赞美荣耀归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